有人留言就说，能不能讲一下这个 function data 是什么啊？就是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它？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几个文章的链接，这是其中的一篇啊，我感觉他讲的蛮好的。如果这篇看的还是不太理解它，后面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还会去看一下类似谈到 function data 的这个文章没关系，我们来一点点的看这是它的链接，然后它是发表于去年的6月份，对吧？这个叫 OXone 这个人发的他的应该是他的笔名。看他的具体内容，这篇博文将首先介绍 Rust Nation function data T 的理论概念。然后探索一些实际应用实例，展示它在实际场景中的使用那么先看一下，就是什么是 function data 什么是这个幽灵数据，对吧？这个鬼魅的数据到底是什么就像官方文档所说的其实这一小段呢如果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当然可能不太好理解，但是你要如果理解到的，其实他就搞清楚了，已经很清爽。这一段讲的是很清爽就是官方文档所说的，就是 function data 是一种零大小的类型，也就是说它不占用任何空间，它不占用任何空间，用于什么呢？用于干什么？就是模拟给定类型 T 的字段的存在就是它模拟一个有一个这个T 类型的这个字段表示它有这么个东西在然后呢，这句话其实是很本质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标记类型，这是 marker 类型，它就是一个 marker，是 marker type，是一个就是作为标记用的。你仔细想想标记的概念它是标记类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向编译器提供对于静态分析非常有用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它向编译器提供信息，它的作用它给这个编译器提供这个信息的作用什么呢？作用是确保正确处理泛型变体和这个释放检查的时候，就是 drop check 的时候，drop checking 的时候，这方面起到必要的作用。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定义下面这样的一个结构体比如说这个function data struct T。有个 data 32，然后有一个 PD 这个字段它的类型就是 function data T 就是很简短，怎么很小的一个结构体。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就看字段 PD 的类型是它，对吧？它不会增加结构体，就是这个结构体这个 PD struct T 的大小，它完全不占大小，因为它是 marker，它是一个标记。但是它会告诉编译器，就是尽管结构体本身并没有实际使用到 T，就是这个结构体呢没有使用到这个 function data 这个 T，对吧？没有使用，但是呢，它应该被视为拥有这个 T 拥有这个类型 T function data 的 T。因此呢，就是当编译器为这个就是要这个丢弃这个 PD struct 这整个的这个结构体的时候，编译器会知道 T 就这个 T 这个 function data T 也会被丢弃掉就是有一个东西，我有那么个标记的东西也要把它丢弃掉，就是不仅仅就是丢弃这个 data 就完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function data 经常跟这个与裸指针原始指针就未使用的生命周期参数，以及未使用的类型参数一起使用。那么下面分别给出三种情况的例子第一个来看裸指针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下这个代码，它也你看其实跟上面有点类似它也就建立了一个小的这个结构体function data T 给它一个执行，对吧？这段代码呢就定义了一个my role pointer struct 这个智能指针，就是它可以管理堆上分配的类型 T 值，但是 这个 Rust 的编译器是没办法自动推断，它没办法自动推断什么呢？就是原始指针，就是这个螺指针啊，point 的生命周期或所有权的细节，就这个 pointer 啊，它的类型啊，不知道，就是你指过去，我只知道你是一个指针，对吧？你指过去的这个类型是它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所有权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啊，这个罗指针它缺少这个信息，所以你需要把这个信息附上去啊，因为你像这个生命周期也好啊，你这个所有权也好，它要有个东西去附着才行，它没办法单独立的存在，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幽灵的这个类型，让它去附着一下这个生命周期，对吧？干这个用的，对吧？就是这里就使用，你可以看到这里使用的这个 Phantom Data T 就好像施展了魔法一样的，就是即使 T 类型没有直接出现在这个结构体当中，但我们知道这个，你看这个结构体当中，那么这个 T 它并没有出现，就实际它都没有出现，它是隐藏在这个指针后面的，对吧？你要剪引用隐藏在指针后面的，对吧？就是它也能告诉编译器 My role point struct 实际上拥有一个 T 值。在哪里啊？在这里啊，它拥有一个这样的 T 值，对吧？就用在这个 T 值，这就帮助编译器能够正确的推断啊，释放的顺序是什么样子的，我 drop 的时候顺序是什么样的，和其他跟所有权相关的属性，哎，它就起到这么个作用。其实它就是给这个 T，对吧？T 给到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 Phantom Data T 呢。这里面说它的关键点就是，它不占用这个空间，但能够提供类型信息。它提供的是类型信息，用 marker 去提供这个类型信息，而且它什么？它帮助编译器理解这个螺指针的所有权，避免内存错误啊。同时，我们要注意，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用法，需要谨慎去用啊。我们再看这个未使用的这个生命周期参数跟这个 Phantom Data，就这个。幻影数据啊，就这个幽灵数据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 window 的这个结构体是怎么样使用，就是未使用的这个生命周期参数和这个 Phantom Data 的啊，它是用这个生命周期参数和 Phantom Data 的啊，这里面有，你看生命周期啊，生命周期啊和这个 Phantom Data。在这个结构体当中，讲个 star 和 and 啊，star 和 and 是原始的这个指针，对吧？原始指针就是这里啊，这个指针就是螺指针，就是指向 T 值 window 的开始和结束的位置啊。但它们呢不携带任何生命周期的信息，对吧？这就意味着 Rust 的这个 borrow checker 啊，它不能使用它们来强制的执行生命周期 tick A，对吧？你这里面看。TKA，TKA，它就不能去用它，不能强制它的这个 TKA，对吧？就没办法。那 Phantom 是一个 Phantom Data 的标记，它是一个 marker，对吧？它就携带生命周期 TKA，这就告诉 Rust 的这个 borrow checker 呀，这个 window 结构在逻辑上跟生命周期 TKA 的数据相关联，即使它实际上没有存储任何类型是为这个引用 TKAT 的引用。它没有用任何一个，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跟它联系上了，对吧？虽然 Window 没有直接存储这个引用 TKAT 类型引用，但它在逻辑上是依赖于生命周期 TKA 的数据的。就 Phantom Data 告诉 Rust 编译器这一点，就确保上面这个 Window 的这个 Structure 指向的数据在 Window 这个使用期间不会被释放。假如果没有这个 Phantom Data 的话，编译器就没办法知道这种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导致内存错误。啊，那换句话讲就是什么呢？就是 Phantom Data 引用 TKAT 表明这个 Window Structure 就像拥有一个生命周期为 TKA 的 T 值的引用一样，这样子就帮助到 Rust 的强制执行正确的所有权和禁用规则。那另外，由于这个例子使用了这个 Phantom Data，所以 Window 结构体就成为了什么呢？TKA 和 T 的这个它的一个斜变的一个类型， 就跟着它去变的一个类型。好，我们再看这个未使用的类型参数和这个封吞 data 之间的关系啊，它指明了这个数据的关系，其实是在这个里头啊，在这个底下这个里头，封吞 data T 被用来指明一个结构体绑定了哪种类型的数据，就是这个结构体绑定了哪种类型的结构体，也就是说它会指明数据的这个类型类型的关系啊，对吧？就这种情况常常是实现外部函数接口FFI 的时候，如果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看一下这标准文档。但这里面我们将讲到，就是说通俗的一个解释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是类比一下啊，就想象你要用 Rust 的代码管理一个这个外部图书馆的这个书籍，你需要一个结构体来表示一本书，但是书籍本身呢是由外部系统管理的，就是你只有一个指向书籍的这么一个标签，就指向的一个指针，就是裸指针。这时候那个封吞 data book 就派上用场了，比如说这里的是指向图书馆的书籍，这就是一个，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指针嘛，对吧？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指明这是一本书，你看这里面就是一个 book 啊，就是表明它这种类型是什么，这里是一个幽灵数据，是一个 mark 表示它是什么类型的。就虽然 library book 这里啊没有存储任何书籍的内容，没有任何书籍内容，但封吞 data 告诉编译器它代表了一本书，确保在使用这个结构体的时候不会搞错这个数据类型，就指明了你这个数据类型是，因为你拿了指针，指针可以指任何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时候我要知道指针指的这个数据类型是什么，那么就是需要一个幽灵的数据告诉它这个是一本书这个类型。那么这里面关键点就是封吞 data 不占用空间，但是它提供类型信息，所以它经常用在这个 FR 场景，就指明这个外部资源是哪种类型啊。这是这几种三种作用讲完了，对吧？那么三种作用在现实世界中它的应用实例是什么样子的啊？比如说这个啊，就这一节呢是直接从这 Rust 的标准库当中，代码来自这个 1.7 的，就 Rust 1.7 里面展示的是一些封吞 data T 的这个实际的应用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这个 borrowed FD， 就是借用文件描述符的这个看 borrow FD 是 owned FD， 就已拥有文件描述符的是它的一个借用，就是 owned FD 的一个借用，在标准库的这个 standard source OS FD owned 这个 Rust 这个代码中定义是这样定义的。其实你看也看到，也就是很简单 struct， 然后有一个FD row FD， 裸的 FD， 就是 file descriptor 文件描述符，然后呢他也给了他一个 tick FD， 对吧？他也给了一个生命周期，然后 owned FD。 在这里面会看到，在这个里头封吞 data 字段，就这个下划线封吞，是用于告诉 Rust 的编译器 borrowed FD 跟他从 owned FD 借用的生命周期，看这里就是生命周期 owned FD， 就引用了，可以引用了这个封的 FD， 对吧？是绑定在一起的，可以看到它呢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你没有发现，就这个封筒，就下划线这个封筒，就有点像一个连接的接口一样的，它是由它去跟 owned FD 之间建立绑定的关系，对吧？就这对于确保 borrowed FD 仍在使用时owned FD 不被删除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对吧？那通俗的来讲的话啊，就是说那么想象，就是 borrowed FD 是借来的书籍，owned 这个 FD 是借来的这个实体的这个书，对吧？虽然就是 borrowed FD 并没有真正的持有这本书，但封吞 data 就像这个，它像一个借书证一样的就告诉图书馆这个 borrowed FD 的有效期与它的生命周期跟实体书的这个归还期限是相关联的。那这样子呢，在实体书这个没有归还之前，那图书馆就不会把这个书收回呀，对吧？就这么个关系。我们再看，就是用封筒 data 来保障生命周期，它是怎么保障生命周期的？ 那 Rust 的标准库中，这个 iterator T 结构体就是用于这个迭代切片的啊，就迭代这个切片 T 啊，它的定义也是这样式的。比如说我有 pointer， 然后加上这个 end， 然后加上这个 marker， 你看这就是作为这个 marker 来用的标识，用标识来用的。那但是它可以用于保障这个寿命周期，其实跟上一个例子是有点相似的啊。在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风筒 data 引用 tick AT 就扮演着，其实跟上面是不是很像啊？就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明确的指出了就是 iter 结构体跟生命周期 tick A 就绑定在一块，绑定在一起。换句话讲，就是 iter 生命周期不能超过它所迭代数据的生存在一个 tick A 生命周期的引用，它就不能超过这个引用，对吧？那 iter 使用两个原始指针，也就是裸指针 point 和 end， 那这个 point 和 end 指向这个数据，而这两个指针本身不携带任何的这个生命周期信息，你看没有任何生命周期信息，所以如果要把它生命周期信息搞出来的话，就需要借用这个风筒 data 引用 tkat， 这 Rust 编辑就可以怎么样，就得知 iter 与数据之间生命周期的关系，从而确保在使用 iter 期间数据不会被意外的释放掉了。那如果没有风筒 data 引用 tkat， 编辑就无法判断这种关系，可能会导致内存安全问题。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如果有这个 tk 引用 tkat， 那么就在释放的时候，你知道释放顺序，就一开头才讲的释放顺序，就是它的处理顺序就知道了，对吧？谁先处理，你肯定是说你不可能我的引用还没有结束你先释放了，这顺序就不对了，对吧？肯定是我引用先没有了，然后你才能释放掉，对吧？这个顺序不能反掉了，否则就出现什么悬空，对吧？所以我们通俗的一个比喻，这里面就是说，想象 iter 像是一个火车啊，它的乘客呢都是生命周期为 tka 的数据啊，它的乘客是 tka 的数据。那风筒 data 引用 tkat 就相当于这个火车时刻表。这火车时刻表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放在了啊，它这个生命周期是什么样式的，就是明确规定火车只能在这个数据存，就是生命周期存在这个期间运行，那确保这个乘客安全上下车嘛，对吧？这就是起到这么作用，就是说它相当于是生命周期当中有一个内存安全在里面。哎，这是讲到了这个生命周期在上面的作用。原因就是说我的生命周期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附着，那就是谁啊，风筒 data 去附着，因为它没办法附着在这个 pointer 上面，对吧？我们再看再跟内存释放啊，就是风筒 data 跟内存释放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最后我们来看看，就是标准库中定义这个 RCT 的结构体也包含了一个风筒 data。 哎，你看都几乎都是看没有，跟裸指针一块用的比较多，对吧？这些是裸指针指向了这里，然后风筒啊，那么这个地方这里的这个风筒 data 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告诉 Rust 这个 drop checking， 它告诉 drop checking 什么呢？就是 drop checker 是什么意思？当 RCT 被释放的时候 ，RCT 被释放的时候，可能还会释放一个内存为 T 的值，就是这个它释放的时候，就是你整个 struct 要销毁掉了，要释放掉了，你还要注意，你有一个这个风筒 RC box T 要释放，对吧？要释放这个，所以你的顺序就不会错。那为什么 RC 需要风筒 data 呢？更深入的解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回答。好，你既然要我看这个，那我们就把这个拿过来看啊。那它的解释是这样的啊，在 RCT 的结构中，就风筒 data T 的作用是什么？告诉 Rust 啊，这个 drop checker。但 RCT 被释放的时候，可能还要释放一个类型为 T 的值，就是你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没完事呢啊，你就放在这里呢。就是当我们宣布可能要释放一个类型为 T 的这个值的时候，那么 drop checker 会确保 T 中的所有的生命周期都比结构体本身更长久，对吧？那正是这个检查就阻止了以下这个代码，就是下面这个代码的编译。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RC 的这个放行参数是 pick on drop， 在这里， 它上述是 pick and drop 引用 TKAU8、其中就包含了生命周期 TKA， 对吧？但是呢 pick and drop 结构体本身并没有持有对任何值的一个引用，它没有引用任何，你会看到里面它没有引用任何东西，对吧？没有引用任何东西，所以说 TKA 实际上没有意义的。那 Rust 的编辑会检测了这一点，并由于这个 job checker 没法保证 TKA 的生命周期，这个代码就没办法编译。哎，所以呢，完整的解释要参考这个 Rustme 这个参考手册，这里面有主要几点是什么？就是，也就上面讲到，就是说这个 TKA 没有附着点，对吧？没有附着点。那没有这个 pick on drop 的时候，代码是可以编译的。如果没有它，你可以编译，对吧？如果去了 pick on drop 结构体呢？之前提到的这个示例代码是可以编译的，就是上面这个代码也可以编译的。这是因为 RCT 在它的 drop 实现中就声明了泛型参数 t 具有这个 may danger， 就是有可能会悬空的这个属性。这个属性意味着 RCT 的这个 drop 实现不会就不做任何跟它持有 t 值相关的事情，除了可能这个执行示范的操作。那示范检查器就 drop check 递归检测，只有当这个 drop check 递归的检查到 pick on drop 的这个 drop 实现的时候，并发现它可能访问 t 才会出现错误。这就说明仅靠声明这个 may danger 是不够的，因为实际情况是 pick on drop 会访问这个 t。 而且风筒对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使用风筒 t 可以明确的告知示范检测，就是这个 drop checker， 就 RCT 在示范的时候也会示范一个内行为 t 的值，即使 RC 自己的这个 drop 实现这个示范的实现没有直接操作 t， 但它持有的数据有可能包含 t， 因此它就要考虑相关的这个示范的行为了。我的进一步说明的话，它还提供了一个未定行为的这个示例代码，就是它通过使用这个May danger 缓称 pick on drop 的 drop 实现不会访问 t， 就是他假装他不会使用这个 t。 如果 RC 没有使用这个风筒对 t 的话，他可能释放一个 t 值，那么原始示例这下面的示例就会表现出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例子就会表现出相同的这个未定义行为，就会出现未定义的行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下 RCT 是一个装数据的一个盒子啊，是一个 box， 对吧？那么这个盒子可以通过很多个这个指针去共享 box 的特性的一个真相，对吧？那为了保证安全，当最后一个指向盒子的指针消失的时候，盒子里的东西也应该被释放掉，对吧？就是最后一个都拿掉了才释放。那风筒 data 就相当于这个盒子的说明书，明确的写着这个里面可能放有 T 类型的这个物品，这样这个示范检查器就知道就是需要同时处理盒子里面的东西，对吧？你不仅仅要处理这盒子里面还有其他东西呢，是这个意思。但后面说还有一些额外的资源，对吧？就是这一节提供几个外部的这个链接资源，帮助进一步这个了解这个风筒 data， 对吧？也就是说标准库当中它是有定义，是位于这个 call， 你可以看到的 marker.s， 就是它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标记型的类型，标记它就是做一个标记用的。所以风筒 data 是一个零字节大小的，没有大小的，也就是说它不占任何内存空间，而且它的对齐呢是这个只有一个字节啊。那同时这个风筒 data 跟示范检查就是drop check 规则以及不稳定属性非常的相关，密切相关。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参阅一下这个 RFC， 对吧？像要注意的就是 RFC 1238就引入了新的规则，就改变了需要使用风筒 data 和这个 may danger 这种情况。就例如就是说它在标准库中用于实现一个合理的 wagged t 的类型，这个类型不必遵守过于严格的这个 borrow check 的这个规则。更多信息可以在那边去看，要直观的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SO 上面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比较长啊，有时间我再去翻译它。那风筒 data 的另一个有趣的用法是实现这个 type state 模式啊，特别是这个状态类型的这个参数的变体。那这个 type state 我们也单独的会有文章可以去看啊。那其实我们总结一下来看一下，就是风筒 data 这地方其实应该好理解了，对吧？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像是一个 marker，它是一个标记型类型，它的目的是附着谁呢？让谁来附着呢？像这个生命周期等等一些东西来附着它。因为我们在这个 pointer 上面没有办法直接去标注我们这个生命周期是什么，对吧 ？TK 没办法去标记，总得有个东西跟它标记啊，跟它去形成一个联系。那么这个 Photon Data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